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十三章，童贞女与若瑟的订婚仪式。玛利亚穿戴着新娘的礼服，多么美丽绝伦，她的朋友和老师都兴高采烈地来参加订婚仪式，伊莎伯尔也是其中之一。玛利亚的礼服是雪白色的细麻衣，精致的像珍贵的丝绸，高贵华丽。他的朋友在欣赏之余，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。这是你母亲的首饰？是古董。莎拉，这条腰带真太美了。苏珊娜，你看这条面纱是多么精致，里面还编织着百合花。玛利亚，让我看看你的手镯，这些都是你母亲留下来的吗？
是的，她佩戴过，那原是我祖母的遗物。
哦，你仔细看看，在棕榈树和橄榄树的细枝交错中，还有萨罗曼的宴席，也有百合与玫瑰花，真是巧夺天工。哦，是谁做的这么完美？
玛利亚解释，这是达卫家族的遗物，很多世纪以来，当妇女做新娘的时候，必须佩戴这些宝石，这是祖先流传下来的。
你就是继承他们的女子啊。
这些都是从纳扎勒给你送来的吗？
不，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，我表姐将嫁妆带回家保管，为了万无一失，现在又还给了我。
在哪里？可否将这些宝物让我们欣赏一下？
玛利亚不知该怎么办。他一向善解人意，希望对任何人都不失礼。然而在这千头万绪的情况下，这些东西可是放在三个沉重的箱子里，并不适于翻箱倒柜。
幸好老师帮他解围说，新郎就要到了，这时候别去打扰玛利亚，不要让他为难。你们也该去准备了吧。尽管他们有点失望，好不容易等这些吱吱喳喳的女子都离开了，此时玛利亚才和老师享受一点安宁。他们都祝福并赞美玛利亚。
伊莎伯尔走了过来，玛利亚感动地哭了，可能是因为法诺尔的安娜称呼她女儿，并以真正母亲的亲吻吻了她。
伊莎伯尔安慰她说，玛利亚，你的母亲虽然不在，但是她的心神就在你身边，和你一起喜乐。你看，你佩戴的这些首饰都代表着你母亲给你的温暖与慰藉，在这些东西中，你更能深刻地感受到他甜美的亲吻。十几年前，当你进入圣殿时，他曾经对我说，我要为玛利亚准备新娘的礼服和嫁妆，我希望我亲手纺织亚麻线，为她做新娘礼服，好在她喜乐的日子我并不缺席。你知道吗，在他最后的时间里，我去照顾他的时候，他每晚都触摸着你小时候和现在所穿过的衣服，还说，我嗅到了我心肝宝贝茉莉花的香味。我希望他在穿戴这些衣物时，也能嗅到妈妈的亲吻。 还有玛利亚，你披戴的面纱有许多你妈妈亲吻的痕迹在上面，她亲吻的次数远超过面纱上的一针一线。现在你穿上她为你做的衣服，更可以感受到母亲所给予你的温暖与热爱。还有这些首饰，都是你父亲在困难的时候为你收藏且保留给你的礼物。他希望在你结婚的那一天，美丽的像一位达味公主。玛利亚，你不是孤女，因为你的双亲都与你同在。你有一位完美的丈夫，他对你来说是父亲也是母亲。玛利亚紧接着说，是啊，真是这样。对于他，我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。不到两个月，他已来探望我两次，今天算是第三次，风雨无阻的，只是为了尽量协助我。你想，我不过是一个贫穷的女子，年纪又比他小很多。他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任何的请托，也不等我要求，他就主动去做，仿佛有天使预先告诉了他我的想法。他不等我开口，就先跟我说，玛利亚，你是家中的承继人，我想你更希望住在你父亲的家里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自己做决定。同时，为了完全遵守礼仪，请你到我兄长阿尔菲的家住一个星期，我会到那里来接你。玛利亚，阿尔菲的妻子很喜欢你。在举行结婚仪式的那天晚上，参礼的队伍将从他家出发，陪着你一直到送你回家。他是这样的通情达理，即便有人闲言闲语说他的房子我不喜欢，他也毫不介意。他是那么的好，我不能不喜欢。但说实在的，我的确希望住在自己的家，为了过去的回忆。啊，若瑟真是个大好人。有关你守贞的誓愿，他有什么表示吗？他没有反对，当他知道了理由以后，甚至还说，我将我的牺牲与你的牺牲连结在一起。法诺尔的安娜说，他真是一位青年圣人。就在此时，这位青年圣人由扎加利亚陪同走了进来。他金黄色的衣着非常潇洒帅气，看起来像一位东方的君王。身上再搭配一条金色亮丽的条纹腰带，更衬托出精致的钱袋与短刀的和谐。他以当时的习俗，头上裹着头巾，再用一个精致的环扣固定头巾的四周，并插上爱神木的花枝。若瑟披着一件全新的大衣，显得潇洒庄严，双眼闪烁着喜悦的光芒，手里握着一束开了花的爱神木。他祝福地说，愿平安与你同在，我的新人，愿平安与大家同在。他在获得了回应和祝福后，又转身对玛利亚说，上次送给你那果园中的树枝时，我发现你很喜欢，现在给你的这些爱神木的花，你一定也会欣赏，因为它生长在你最喜爱的山洞附近。 我原本也想送一束种在你屋子对面的玫瑰花给你，但是怕不能持久，尤其是经过几天的路程，恐怕只剩下一株荆棘。然而亲爱的，我还是想献玫瑰花给你，因为我希望在你将来要走的路上布满美丽且香气四溢的花朵，让你的脚踏在上面不被玷污或感到崎岖不平。哦，谢谢你，实在太好了，你是怎么将爱神木带到这里还保持新鲜？我把花瓶绑在鞍子上，将含苞待放的花枝插在里面，在遥远的路途中它们就能陆续开花。玛利亚，你看花都在这里，可做成花环装饰你的前额，成为纯洁与新娘的象征。当然这些花与你内心的纯洁相比，总是有着天壤之别。伊莎伯尔和老师装扮了玛利亚之后，他们用爱神木的花和小朵玫瑰为她做了一个珍贵的花环戴在额头上。玛利亚正准备将大衣披在肩上时，若瑟立刻上前帮忙，用两只别针将大衣固定在她的肩上。老师兴奋又慈爱地为她整理好衣服。等一切就绪，若瑟将玛利亚拉到一旁说，这几天我常默想你的圣愿，我曾经向你表明过我愿意，但是我发现我个人的献生誓愿是不够的。玛利亚，我现在已经了解了你誓愿的含义，我还不堪当获得光明的言语，天主的启示。然而有一种低沉如微风的声音使我理解你的秘密，让我至少更了解它真实的意义。玛利亚，我是一个贫穷的工人，学识不高，资产不多，我将我的宝藏，也就是我绝对的贞操，终生放置在你的脚下，为了使我堪当在你身边，因为你是天主的童贞女，我的妹妹，我的新娘，你是关闭的花园，是一个封锁的泉源。我想雅歌这本书的作者在写这些话时，有你的形象在他心目中。我是这个香气四溢花园的守护者，在这花园中有最宝贵的果实，也有甜蜜的活水之泉。哦，爱妻呀，由于你的圣洁无瑕及温柔，你征服了我的心神。啊，你是完美的，你比晨曦更美丽。你的心充满着光明，像是一个光辉灿烂的太阳。你完全爱天主和爱世人，以你妇女的牺牲将救世者带给人类，请来我的爱人。若瑟很慎重地牵着他的手，领他走向门口，所有的人都跟着他们，他的伙伴在外面齐聚欢度这大喜的日子。他们都穿着白色的衣服，披着一条面纱。这对新人在围观他们的群众之间穿过院子和走廊，来到了一处不是圣殿的地方，好像是为举行礼节的大厅。在那里有灯光，有羊皮卷，就像在会堂一样。新婚夫妇来到了一张像是讲台的书桌前，就在那里等待。 其他的人站在后面排成几列，另外还有司机和一些好奇的人站在最后面。大司机庄严地走了进来。在好奇的人当中，有人发声：是他来主持订婚婚礼吗？是的，因为新娘是王室与司机家族的人，达卫与亚郎之花，圣殿的真女，新郎是达卫族谱的人。大司机将新娘的右手放在新郎的右手中，隆重地祝福他们。愿亚巴郎、伊萨格、雅各伯的天主与你们同在，愿他结合你们，愿他的祝福彰显在你们身上，赐给你们他的平安及很多的后裔，也赐给你们长寿及安详的善终，到达亚巴郎的怀中。说完，他庄严地离开，就如他进来时一样。他们相互交换了许诺，玛利亚成为若瑟的未婚妻，若瑟成了玛利亚的未婚夫。在场的人秩序井然地走了出去，进入了另一个大厅，在那里，两位新人签立婚约，在证书上写着：玛利亚是达卫族雅敬和亚郎支派安娜的女儿和继承者，将嫁妆、她的房屋和其余的物品、她个人的衣物与其他由父亲继承的东西，都交给她的未婚夫。整个仪式就此结束。这对新婚夫妇经过一个大院子，从圣殿妇女服务区的出口走了出来，在那里已有一辆装备好的马车在等待着他们。马车的帐篷是敞开的，玛利亚的几个沉重的箱子已经放在里面。亲友的祝福和吻别、鼓励与叮咛，并互道珍重再见。然后玛利亚和伊莎伯尔上了车，坐在帐篷里，若瑟和扎加利亚坐在前面，他们都脱去了礼服，穿上黑色的旅行装备。马车在启动了之后，一匹深色的大马开始慢跑，穿过了圣殿的围墙，离开了城门，来到田野。正逢春天的阳光普照，大地焕然一新，碧草如茵，花开满地。玛利亚在面纱下掉下了眼泪，她不时地拉开车帘，注视渐远的圣殿和城市，依依不舍地眺望着。神事就此结束。耶稣说，智慧篇的作者在赞扬智慧时说了什么？在他内的神原是聪明的、至圣的、唯一的、多样的、微妙的、无所不能的、无所不察的，又是洞察所有明达、洁净和精致心灵的。他是如此精纯，能渗透深入一切，他是天主威能的气息，因此任何污秽都不能进入他内。他是天主美善的肖像，他虽是独一的，却无所不能。他虽恒存不变，却常使万物更新， 进入圣善的灵魂，使他们成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。你注意到若瑟，他不是因人本性的学问，而是因超性的教导，能阅读理解纯洁童贞女的这一部密封的书秘密，并大略懂得了先知们所预言之事的含义。以他超性的理解能力，在别人认为只是高尚的美德，他却了解是超然的奥迹。玛利亚被选作为救世主的母亲。智慧是天主威能的气息，是全能者荣耀的真诚流露。而若瑟充满着智慧，以坚定的心情奔向玛利亚圣宠的大海，与他建立属灵的关系，不是用口舌说话，而是两颗心在灵魂神圣的宁静中相互交融。在这种宁静中，只有天主能听见他们话语的声音。天主所喜悦的人，既忠信于天主，而且充满他临在的人，也能同样体会那些声音。一人若瑟的智慧，因与充满圣宠者玛利亚接近和共融，日渐成长，使他能洞察天主最深奥的秘密，并护卫及防备受世人或恶魔的阴谋毒害。智慧也使他日新又新，使义人成为圣人，使圣人成为天主母的敬佩及天主之子的保护人。若瑟这位贞洁的人，英勇地将自己的贞操提升到天使般的程度。他未掀开天主的印玺，而仍能读到天主的手指，在钻石般的童贞身上用神火写的话。虽然他因谨慎闭口不语，却远远超过梅瑟在两块石板上所读到天主的旨意。为避免那不谦敬的人可能损毁童贞的奥秘，情愿守护印玺，犹如哥鲁宾总领天使防守伊甸乐园一样。在这乐园中，天主趁晚凉散步，与他所爱的那位童贞女玛利亚谈话。她是百合花园，香气四溢，清凉的微风，美丽的星辰，天主的喜悦。新厄瓦就在她若瑟面前，她不是她骨中骨肉中肉，她只是她的伴侣，是天主的活约柜，是天主把这约柜请若瑟看顾，而他必须将它保留完美如初，纯洁无瑕地交还给天主，如同他当初接受的一样。在那本神秘的书上写着天主的敬佩。当玛利亚在伊莎伯尔和扎加利亚的家住了三个月后，回到纳扎勒时，若瑟发现了玛利亚有孕在身。这对若瑟是严重考验的时刻，他怀疑发生了亵渎的事，而感到非常痛苦。因为他是人，又是天主所特别委托的仆人，为此他所受的痛苦远超过任何人的痛苦。但这是以后的考验，在这恩宠的时期，完全奉献自己给天主，虔诚地为他服务。日后他也会面临考验，就像暴风雨的来临， 如同每一位圣人一样，为了证实他们经得起考验，并堪当成为天主的合伙人。勒未记记载，天主向梅瑟说，你告诉你的哥哥亚郎，不可随时进入帐幔后的至圣所，到约柜上的赎罪盖前去，免得在我乘云显现在赎罪盖上时遭受死亡。亚郎因这样进入圣所，带上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，一只公绵羊做全燔祭，因穿上亚麻长袍，身着亚麻短裤，遮住自己的裸体。实际上，若瑟只有在天主愿意的时候，才进入天主圣所帐幔的后面，有约柜的地方。在他上面有天主的神，在那里先奉献自己，后奉献羔羊，作为世界的赎罪祭。他如此做，穿着精神的亚麻衣，克制己身，以消除情欲。从人类之初，人就滥用情欲，损害了天主对人身体的权利。而现在，这情欲在圣子耶稣、圣母及若瑟身上受到压制，使人恢复了圣宠，也让天主恢复了对人身体的权利。若瑟便如此做了，终身守贞。若瑟没有去加尔瓦略山吗？你们以为他不是共同救赎者中的一位吗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他是第一位，而且在天主台前他是伟大的，因为他的牺牲、坚忍及信德的伟大。他虽然没有看见墨西亚所行的奇迹，但仍然相信，还有比这更大的信德吗？我的义父因受称赞，他可以成为你们所缺乏的纯洁、忠信和全备的爱的模范。他因受赞美，因他接受了智慧的教导，完美地诵读了密封的书，了解玛利亚的身份，了解了圣宠的奥迹。他被选为保护世界的拯救耶稣，免于一切仇敌的诡计。